各位同修，阿弥陀佛。我们继续，讲杂阿含哈。我们上个星期呢，这个讲到了这个正语的问题。我们今天接下去谈正业的问题啊。杂阿含经有这么一段呢、啊。他是佛呢，在舍卫国啊的时候，有一天呢，他对佛世尊呢，对大家这么说啊，这是在我们这个经的第271则里头的。那个有一天，他对他的弟子们讲说，有一条河哈、啊，他们说我做一个比喻啊，我们这个有一条河，就像是一条叫做灰河，但是他这个比喻哈、啊。一条灰河就是灰蒙蒙的哈，灰暗的一个世界，就像这一条灰河。这条灰河往南流，往南岸哈，往南流，那就是充满的荆棘，充满的痛苦，充满的热闹，充满的很多的这个人生的痛苦，而且是越来往南流，就是越来越黑暗的。可是，在这样子的一条河里头啊，这个。就有这么多的众生在这条河里头随波逐流的，其中有一个人，他自己想着，南岸是这么样热闹的地方，是这么样子的痛苦的地方，我为什么不找一个地方？可是两岸哪一边去看，两岸通通都是荆棘，都是充满着痛苦的东西。他想着一定有一条路，我努力的可以走出一个比较光亮比较幸福的那一条路，所以他就不跟大家一起在那里、哦、他就用他、哦、这个双手用他踢水，就往这个往北的方向、哦、就是往上游来走，游到了一个地方停了下来，他发觉在那里就是这个源头的上头就是一个山，这个山呢根本也爬不上去，太陡了。可是他呢，他想一想，可是这个山的上头看到的却是一个光亮的东西，应该这是一个真正可以走出亮丽的地方的路，所以他就是这个用他自己啊触手空拳去行动，就爬上这个山。他爬上这个山，即将见到了光明，然后第一个碰到的就是八分水。所谓的八分水呢，这里的水喝起来是非常凉清凉清爽的，这个水是喝起来是柔软的，这里的水是清香的，这里的水是使人感觉到一种直衬人心底的一种叫八分水。他喝了这个八分水觉得好一点，可是他是在半山腰里头，他要继续再往前走，他很辛苦的继续往上爬，可是在爬上去的时候，他却望到了一个更亮丽的地方，原来在这亮丽的上头却看到了有一栋殿宇，这四层的殿宇在那上头，他就又往那个殿宇上面走，来到了殿宇的时候，他看到原来这殿宇有五根大的很漂亮的柱子啊，撑着这个殿宇很漂亮。他到了那里呢，他觉得很舒服，觉得心里面觉得真正找到了，觉得很清凉而且很光明的地方。他找到了一个地方坐下来，他感觉到四面吹来的风，觉得心里面非常的非常的安稳啊。那么他在那里真正感受到说，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出口，是一个最亮丽的地方。佛呢就跟弟子讲说，我讲这样一个故事啊，我是要给各位啊这个做一个比喻的。那个灰河其实就是我们的啊世间的这个人生就有这么多的痛苦，那个河啊往南流就越黑，河岸上面呢就是很多的荆棘，这些荆棘呢就是六根六尘，我们不断的要追求，不断的要想要 这个享受都是从六根六尘而来的。然后呢，他很精进的啊，往这个北朔流而上，来到了这个源头这个石山的地方。但是他是很辛苦的爬上去，那就是八功德水。其实它代表着八正道。然后呢，这个八正道的上头呢，他还碰到了，看到了七种花，这些花都是不同颜色的莲花啊。那么分脱利华，这个华呢，它代表着七觉知，它有七种七觉知。再上去呢，他看到了七层的东西，四层的啊。那么这四层呢，代表着四念、四正勤、四如意，它是代表的啊四。可是里面有五个很漂亮的柱子的一个大殿，这五根大的大殿就是五根五力，五根五力啊。然后呢，他找到了一个很觉得很舒服的地方坐下来啊，其实那就是自己真正离苦得乐的地方。可是这个故事讲到这里呢，他只是比喻，他又讲，他说这个人，他就回头往那个河流的那边喊过去，说：“喂，这边有出口，这边是好的地方。”这个声音呢，传到了这个河谷，往那边传的时候，这个在整个的一个大的这个灰河里头的芸芸众生听了以后，每一个人呢，都说这个声音有人在喊话，说在那一个哪一个，就从那个方向有人喊说那边出去就是一个出路。可是呢，却又有很多人讲说，那他到哪里呢？那也只不过是他也只不过是跟我们一样都在这个地方走不出去的人讲的话，你为什么要听到他呢？他说这就是波旬，这就是魔障啊，这就是魔障，魔就是在那个地方阻止你的进步，阻止你能够越过你自己心灵上的一些障碍，那就是魔障。他讲这个故事一共就把三十七道品全部把它囊括进去了。佛，我说他很善于啊说法的原因，是因为他每一次讲一个例子，然后他就把一个东西很清楚的帮你说明。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在讲这个哈八正道里头的讲的啊这个业的问题。我们讲见思与业嘛，啊，见是正见、正思、正语、正业。我们今天要谈这个正业，其实还是在讲，还在爬那个山的那个前面。一开始，他现在开始把八正道做到了以后，才真正捧到了那个清凉的、柔软的这样子的水。所以他说，能美清软相近啊，饮食不业啊，而且呢，你会感觉到啊。阴中啊不寒，你心里面感觉它不会有任何的啊，会觉得很舒畅的意思。那你就知道说这八正道里面一个一个值得细讲的原因了。那我们今天讲正业，简单的讲，其实讲经很简单，这正业的意思就是正确的正当的行为，就解决了，我就可以回家了，是不是？但我早就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如果每一次听讲只讲说这是把八正道的意思把它解释完了就回家，我们根本不会进步。为什么？因为我们只是知道一个名词而已，我们不晓得他真正要谈的所谓的这个正业到底是什么意思。你看，其实讲正业就是讲十善业。十善业是什么呢？十善业呢，是身口意嘛，是不是？那身口意是讲身三嘛，是不是？杀道饮啊，不杀不道不饮，是不是？那身三嘛。那口是什么东西？是不两舌，不绮语啊，不恶口啊。那还有一个是不妄语，这四个嘛，是不是？那就是口有四嘛，啊，就是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不妄语。那什么叫做两舌呢？就是牵动人家是非嘛，这边搬过来到那边去，那边把它搬过来，他们两家就可以吵得很厉害了，那就是两舌嘛。什么叫绮语呢？就是专讲的这种好听的话谄媚人家，那就叫做绮语嘛。 那讲好听的话谄媚别人，就常常都是会惹是生非的事情，才需要这样嘛。恶口就是骂人家，或者讲会伤人家自尊的话，或者是我在沟通的时候我容易把别人啊伤害了，那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恶口嘛。而妄语就是它不是真的，你把它讲的对不对，那就是妄语嘛，每一次讲的都不一样，也就也是妄语嘛。所以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有时候把它讲清楚，把它说明白，还是真的比较好。妄语哈，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哈。但是不要讲什么事情都，人生就是这个道理的，是不是？所以无论是夫妻的问题，还是要清清楚楚啊。亲子之间的问题也是清清楚楚，大家不要想，这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呢。所以身口意的事情，那你看看。如果说我们讲业的话，我们有时候会看到它是变成行为出来，身就是会变成行为的部分，杀盗淫一定变成一个可以看得到的行为。那恶口的部分也是行为，可是它是用语言化出来的，是不是？可是意又叫什么东西呢？意的部分呢，我们刚刚讲不是说这个身三吗？是不杀不盗不淫吗？那口是有四个啊，那另外那个心，我们的意呢就是贪嗔痴，这个不贪不嗔不痴，这才一共十个。所以你记得是记啊，身三口四意三，身口意是不是？嘴巴里头有四个，跟我们的行动，这个身子跟我们的行动里头的啊有三个，我在我们的心意中的里头贪嗔痴的啊有三个啊，所以它合起来呢那就是十善业，你加一个不字啊，那么不杀不盗啊，不淫啊，那么不两舌不绮语啊，那么不恶口不妄语，那再加上啊不贪不嗔不痴，这合起来就是十善业。那把那个不字涂掉以后，那就变成十恶业，是不是？善恶就在这里。那各位一定会问，那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啊，为善是什么意思？哎，我研究唯识以后，我才发现，唯识里头所谈的善行，我们讲过的，那善行里头啊，善有十一。那善的意思呢，就是代表着能够增进我们的幸福，能够增进我们的智慧，能够增进我们的心智不断成长的位置善，而不是你认为善，它就是善。所以你做了一件善行，但是它是让你的智慧变成越来越愚蠢的，那我们不能讲说这样子的叫做善行。那怎么说？比如说我这件事情，我被人家这个今天被人家这个占了便宜了，我觉得很自然的觉得我可以原谅他，那你是善行。可是有一种原谅他是你很不甘愿，但你不得，你知道你觉得很不情甘愿，但是我只好原谅他嘛，那不叫做善行。为什么？你如果有办法的时候，你就不见得会原谅他，你内心里头还存藏着一个不善的东西在那里。各位，我这样举这个例子，你可以了解那心理底层的东西吗？心灵世界里头等到有一天我们回到啊，到那个一进入中阴的世界，你内心里头有恨，只是你最后用原谅他的一个表示把它原谅出来，当然比你不原谅他再去揍他要好一点，比你去自我伤害说我逃避了我干脆自杀算了那要好一点。但是你内心里头还有一个不平，你就带着了，业随身就是这样带着啊。所以各位要清楚，学佛一定要在这个地方学清楚才可以。嗯，所以我们经常都在提醒各位，不要别人丢了一个钩子给你，一个钓钩给你，这个钓钩，然后你看到钓钩就往上咬，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好的，你回家都气了个要死， 对不对？然后气得要死，有时候还不打紧，气得要死回来是把它发在自己家里的人的身上，那更等而次之了，对不对？连福报都毁掉了，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懂得所谓善这个意思是什么。这个我已经把十善业我已经把它写好了，元旦又出来了，我写了一本书叫做《升任自己》啊。为什么叫善是升任自己呢？因为我也是配合了这个千禧年啊，配合了这个趋势来看啊，这个社会在变，变得你一定要能够，我们以前呢，哦，要升任自己的工作，要升任母职，要升任啊父职啊，要升任什么？现在要最重要的是升任你自己，你的工作，你的任何事情都在，总归都在你自己的身上，你必须对自己真正透过善法培养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健康的自己的时候，这才是善。如果我们弄出来不是一个健康的自己的时候，那不健康就是产生很多罪恶出来嘛。用了一个啊，这个我们应该要啊胜任自己，人要懂得胜任自己。无论你的工作是什么，你的遭遇是怎么样，你都能胜任自己，你才能够突破那些困难啊。你都能胜任自己，才能够在这个纷纭的资讯世界里头，你才能够有自己的判断。马上要考各位了，要选总统的时候就是考各位，因为有这么多资讯啊，要看大家选择的好不好嘛，是不是？那选择完了以后就是共业嘛，大家一起承担嘛，对不对？这很简单嘛，你选择好了，大家有福报，选对了，所以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那就是看大家的智慧了嘛，是不是？可是你都一定要到最后要学会承担自己，你在你的工作里头啊，在你的平常生活之中，在你的待人接物之中，要注意的就是你能胜任自己的遭遇，那你能够好好去处理你的问题，这是一个新的世纪你必须要有的啦。千万不能听人天然恭喜安装啊，我就怎么样，那可能是不行的啦，是不是？那么我们了解的是，其实人能够行着十善的时候，我们说这是十善业啊。那我们在唯识里头讲善有十一啊，善法有十一，那这十一呢，一个一个讲很不容易处理，我就把啊这个信、惭、愧三个把它归纳成一个原理，就是这个部分是一个人使自己能够越来自尊越健康的一部分。然后把这个无贪、无嗔、无痴，这里面也有的十三业里头的无贪、无嗔、无痴这三个呢，我本来跟人说，既然一个人是无贪、无嗔、无痴的，这个人就是会去面对真实的人。任何一个事情，我们能面对真实的，我们就不会妄语，也不会产生虚妄之念，也就不会，我们就会面对真实。我们对自己真实，就是看到自己的如来；我们对别人真实，我们也看到别人真实的那一面。所以你处理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真实才可以。你在商场上要做一笔生意，你也要把市场看清楚，你要发展一个新的产品，也得要把未来生产的技术以及这个将来在市场上可能的变化要把它看清楚。即使是盖一栋房子想要偷工减料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事情看清楚，跌当来会不会倒下来，这东西就叫做真实。所以这个东西就无贪、无嗔、无痴，就产生了真实这一面。所以有一很大一篇讨论这个问题的。那另外呢，就有四个，有五个东西。这五个东西呢它也是一个人能够精进能够慈悲能够不害，你能够割舍那么在这个领域里头的东西呢那么我们总共把它看起来包括自己心里面能够安定下来能够真正禅定下来，这些东西稳定的这个部分呢，我把它归纳成说，你生活当中你一定需要一套基本的生活纪律才可以。 精进代表一个人啊努力不懈，是不是？啊，一个人主动奋发，是不是？啊，那么这个我这个能够懂得什么叫割舍，那我就可以使我自己负担不会那么重。我懂得割舍的时候，我才会学习新的东西。我能够真正让自己的定心能够定得下来，那我才有禅定，我才不会我的人也不会被外界的种种引诱一下子把我牵动，那就是定啊。那么我们信心里头有一份慈悲，就是不害不伤害人啊。你怎么做，你至少保持着不伤害人啊，不伤害，那这个东西就是慈悲。所以你看看这整个合起来，这个部分就是人应该有的基本生活的一些自律。所以我只新的，我就把这个东西归纳成三个东西啊，你很清楚，你在生活当中你注意就可以了。第一个是你要培养你一个比较有信心、比较乐观一点、比较有主动性这样子的一个人，自尊是比较健康的人。不要人家不要稍微挫折一下自己就打退堂鼓了，不要稍微有一点难题的时候就我现在不要了，就把它丢掉了，这个就是自尊不健康啊。这自尊不健康，这个信忏愧都占不到了。信是先是信己，然后我们还要信人，我们还要信佛，要正信。忏呢跟愧，忏的部分啊是在内，也就是说我自己内心里头的反省检讨是忏在内，愧对外是我知道比整个社会的一般的啊这个行持哈，善还是不善哈，啊，包括社会的法治，这是我哪来衡量我自己对不对这些东西？这是建立一个自己比较强固的自我功能的部分。但是唯识里头，唯识里头，我们谈的善法有十一。这个善法有十一，我用简单的来讲的话，就用概念性的来讲，你就不必记那十一个记的，你还不晓得它是什么。但是你现在真的知道。我们知道每一个人都要发展一个比较好的自尊才会比较好，自尊并不是拍着胸膛跟别人讲说我是怎么这样叫自尊，这不对。自尊的意思是自己感觉到自己啊是有价值的，是尊贵的。这无论自己做的是什么工作，它无关你这个自尊的问题。你一个月赚100万跟一个月可能只赚不到一万块钱的人，一万块钱的赚几千块的人，可能他的自尊还是可以很健康的。但是100万的人，可能也有可能自尊是不健康的，要注意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用一个比较概念性的东西来叙述现代人比较容易懂的，把佛法用到你的生活上来，这是一个善行的东西。我也给各位顺便广告一下，元月份开始啊，联合报有一个缤纷版，他一个礼拜我给他写了一篇啊，他是完全跟情绪有关的东西。他没有，现在他还没有跟我讲说他要排在礼拜几，我不清楚，我也没有问他。但是反正一个礼拜会碰到一次就是了。等到你们看谁碰到的时候，就跟大家讲大概礼拜几吧。我只管写啊，我只管把我所知道的跟大家分享就是了。你平常看报纸就顺便把它翻一翻啊，这个你可以知道那是烦恼法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的烦恼，我怎么从烦恼里头解套，我能从烦恼里头解套，我才有精神去面对我的生活。我懂得从我的烦恼里头解套，我才不会有很多的障碍。我懂得我从这烦恼里头解套，我的人生才会有快乐嘛，是不是？这些你可以啊，可以了解，就是说，所以正业这问题，在这个地方恶行里头占这么重要，可是到了唯识里头也占这么重要，而三十七道品里头，你看看为祷告为东西，你不就是三十七道品？然后呢，他又要讲一个故事，讲啊，这几条河流安尼流了，啊，你底下落去就滴乌去了，不是乌金了。是灰盒啦，滴滴落去。啊你能够啊，这个逆流上进啊，你就可以爬到那个真正可以得到自在的那个部分，这是修行嘛。而、啊、这里面整个涵盖了，就涵盖37道品嘛。这37道品就是这个 四念处嘛，啊、哦，四正勤嘛，四如意足嘛，是不是？还有一个是这个五根五力嘛，还有一个是七觉知哈、啊，那么八正道分嘛，那总共就是这三十七大品，就一个归纳过的东西来讲，只有三十七大品，所以你把三十七大品讲完了，其余的也就不讲了。也可以，但不行，别的经也要讲。为什么？因为你知道三十七大品，你不知道某一部经里头讲的那很美妙的一些一个一个的事例啊，一个一个的一个法要对我们的启发啊。那我们来看看，这正确的行为到底是怎么个正确的行为？这个人的行为啊，做过一个坏的行动，都会存在自己的事里头。我昨天呢、啊，这个刚好有一个时间，这个去阳明山上课回来，我回去就砰就坐在那里把电视打开，我看那个 HBO， 那是中间看下去的，我是随便看看，我只是坐下来想喘个息，就这样子、啊，我说随便把它打开来，哎，他也不是这个打斗的，也不是什么东西的，他看起来很沉闷。我讲沉闷也很好，我把他声音弄小一点，我就想说随便看一看，我看个报纸。结果我看他对话，我被他吸引住了。他是讲什么一个故事呢？精彩的很。他是讲阴间的故事，所有的人。来到了阴间哈，都是穿白的，所以那里面的演员哈，阴间里头的审判官就是穿普通的西装，啊，阴间里头的什么？阴间里头也有律师，律师也是穿普通的衣服。每一个人都要在法庭里头接受审判，你知道这个东西是从这个圣经里头所谓的审判来的。可是审判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圣经哦，东方的我们那阎罗王也是审判哦。我们只看到阎罗王以前是啊那个样子，是不是？哎，可想而知啊。如果我们现在再到阎间去，到阎罗王那里去的时候，阎罗王大概不会穿古代的衣服吧？大概也是跟现在的法官差不了多少，是不是？那有一趣的，他把它演成什么呢？演成就像去旅行一样，他出国去旅行一样。然后到了这个地方来以后，他那里科技非常发达，从这里到那住的都是饭馆，啊，吃的都是免费的。也有免费的辩护律师，然后呢，一个一个呢，就是那是演，其中演一位，啊，他演呢，在表现一位，啊，他每一个人回去的时候都可以重新回顾他的人生，回顾他的人生呢，然后呢，那么几天里头呢，就一定要就在那里呢就出庭。那个检察官叫龙女，你看他用了东方的东西吧，然后这个检察官呢，他就不断的质问他，你不相信？他会起诉啊！你不相信？你看他十岁的时候几月几号？你看，那把他放出来看一看。然后你有没有什么解释？律师，你有没有什么解释？好，就这样。然后一共呢，大概有几段哈、啊，啊，分好几次的这个，到最后他们审判，他里面的好几则都不太好啊。他说，这个他小的时候，他看到他的父母亲吵架。他愣在那个地方哭，然后这个检察官就开始讲了，就这一幕。那从此以后，他一直都很害怕，他害怕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超越。人生最重要的就是克服超越，可是他人生的职责要克服这个害怕，他没有克服。他的人生啊，在这一次灾难里头啊，受到了伤害，他们一直都没有超越，所以。他是不长进的，所以他的灵魂不能升级，这很有意思啊。另外一个，那个这个律师就辩护了，是因爸爸妈妈去改黑家就不是业的哈。哦，好，那你这么讲，我再放第几个给你看。那往下，他的人生很多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发生，他很像心理学的个案一样，因为他害怕，所以只要发生问题的时候，他就会退却。然后你看他是不是退却了？啊，当然，他该起来讲几句，为自己讲几句公道话，或者为大家讲几句公道话的时候，他没有讲，又原告又提出了。那现在呢，被告 啊、哦，他愣了，他说我好像是这个样子。那个律师还会替他积极替他辩护，不过怎么辩辩到最后，他们那个是不是只有一个人审判的？叫就是开合议庭吧。他们合议庭最后说不让他升级，所以他还要带回来人间一趟，他要回来。那可是跟他一个一起到阴间里头的另外一位女士，那个女士游泳的时候不小心栽死了的，只有她一个人在家，她游泳栽进去就死了。哎，啊，这个呢是她自己车祸死的，啊，现在这两个人却认识了，在阴间里头认识了，却产生了感情。可是这个女的，这位女主角显然她的清醒度。他的包容度，他的慈悲，他的宽阔，那比这位男生啊要强的很多。所以他每一次啊调以前的旧案出来看的时候，都显得他的一种宽阔，一种啊慈悲哈、啊，一种包含哈、啊。所以最后这位女士呢，她是这个庭上判决呢是升等，就要往天堂走了。啊，哇，灵魂升级了，可是他们却同一批发车，啊，同一批发车，就在发车的时候，这个女的看到这个男的，她叫他，他们已经很熟了，变成情侣了一样。他知道他那部车子是晋级的，他这一部是没有晋级的，但是他无论如何，他就掰开他的那个车子是。很强的电流的，忍着痛苦般跳下来，然后追过去，趴在抓着那部车子，他那个女朋友那个车子，那硬是掰受的电击，这样硬是掰。可是这个时候，他所录进来的却那个法庭啊，却马上就看到，那他们就你看那个律师就跟他，你看他现在可是真正为自己可以表达他自己，现在他可以不再害怕了吧？他唯一的弱点就是害怕，现在他不再害怕了吧？那检察官说，那我现在没有话说。那审判长说，让他升级，把门打开，门就打开。我就哎，当然阴间未必是这样，它只是一个电影，但是。我愿意讲这样一段简短的把它介绍给各位来听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注意，就是我们内心里头的那个弱点才是我们的致命伤，是我们看不到的那个弱点才是我们的致命伤。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懂得自己修行的原因就在这里了，是不是？我们不要朝着蓝岸那个热的荆棘的那个方向走，我们要朝着亮丽的啊，所以人家越过山，那个山就是有些辛苦，我们必须要去努力才可以的，就是这个道理。你看，有了这样一个行为，它总是放在的。我们不要做什么，我们在一般人里头，我们如果有亏心事，我们一样常常都会表现出来。表现的人自己不晓得，但是别人旁观者却很清楚。啊，我讲一个小故事。在一个市集里头啊，在一个市集里头就发生了偷窃。这偷窃完了以后呢，因为有很宝贵的东西偷窃被偷了，他就赶快去报告这个市集的这个市长，说我的宝贵的一个珠宝啊丢了。然后呢，因为这个市集根本就是一个像宗教的大聚会一样，也是有市场。这个时候呢，这市场呢，看到大家都集合的时候，他就讲了：今天无论你们哪一个人是捡到了也好，也只是偷来也好，你要注意，你们仔细看看，等一下出去的时候都要一个一个。从大门排队出去，因为偷的人或身上怀有这个宝物的人，他的头上就会沾来一个蜘蛛丝了，帝都西了。然后讲完了以后， 他就一直在那看。有一个人马上去抓他的头，那就把那个人记起来，然后就已经过滤下来了。哦，有的人可能偶尔抓头，可是他是真的去说过叫干枯，他怕有蜘蛛，所以这两个人再来过滤，就过滤到那一个真正偷东西的人，东西就在他身上的。那抓头不是那个东西，可是抓头确实一个人他内心里不安理的，他会产生了，他会去抓他。那是一个行为的问题，语言也是一样的。刚刚放那个谣言的人，等一下出去的时候，他的脸上、他的头上也会停了，我会有蜘蛛丝，那也有可能啊。那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心理战而已啊。但是这个人就情不自禁的就会去摸，就是你要注意，心里面有鬼的总是会产生这个问题出来。我在讲故事，讲心意的部分啊，不只是语言，不只是啊我们的身或者是语意的部分，那更有趣了。我讲意给各位听。有一位啊，有一位这个大师，叫什么大师我们且不管，是什么教派的大师我们也不管，我们一位大师。这位大师呢，当然是指宗教的大师了。那么他其实啊虚有其名，他虚有其名，他在那里修行，他人很多人都来这个来礼拜他，都来供养他这个大师。可是有一个人，因为要到这个大师，你要过一条河，这条河还蛮宽的，但是这条河有很多很多的鳄鱼，都是很大的鳄鱼，所以要过这条河一定得那个渡船才能渡过去。可是这个渡船太贵了，它太贵了。可是这个人千里迢迢，听说可以从这个大师那里得到真正解脱之道，真正的自己的觉悟，所以他那个船他根本坐不起，要等到能够坐这个船的费用也不可能，所以他心里面呢就在那里想着，好吧，那么这个就是说，既然不能解脱，不能了诸生命大义，那人活的其实也没什么，也没什么好活的，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他就在那里先祷告了一番，然后他合了掌射入河里头，然后呢他就一步一步的就这样跨过去了啊。那个身，那个水啊，身及腰部啊，他一步一步就这样跨过去了。在岸上的人，每一个人看着啊，都目瞪口呆。他竟然就这样全一直走过去。对岸也有很多人看着目瞪口呆，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勇敢，而且他竟然走过来，没有被鳄鱼咬了。他上去了以后，很多人围着他，他说：“你怎么过来？而这个鳄鱼为什么都没有咬你？”没有吃掉你。他说这是那个大师哈的神力啊。他说怎么说，他说我要回来的时候，我祷告完了以后，我心里面只念着啊，他说赞美我的神师，赞美我的神师，我一路只是赞美啊我的神师啊，大师啊，我的大师啊，所以我只念着赞美我的神师，赞美我的神师，然后我一心只想着我们这个大师。我没有想到，我心想着大师，我心想着我要来这里求得一份啊解脱的良药，人生的良药，然后我没想到就这样走过来。所以你看，连这位大师的名号都有用啊。所以大家一听，哇，这个神师可真了不起啊，只要念着赞美这个大师，那过河连鳄鱼都不伤。 传开来了。这位大师想，很多人就讲说，大师，那你的功益就更大了，念你的名字，鳄鱼都不敢咬。那大师你走过去，功力就更大了。大师呢就装着好像自己本事很高那个样子。终于有一天他被说动了，大师你一定要去给大家看看你的本事有多好，这种东西你无论如何你要表现一下，让殿下念你的名字就可以有这么大的神力，你自己要走来，让你的神威可以更取得更多人的信任。他终于到最后被说的也好像是真的一样了。结果这个神师呢就告诉所有的人都来看，我现在不只是讲我的话，我可以走过去，那鳄鱼就也是不会伤的。结果当大家人山人海围着这个神师要走过这个河的时候，他没有走下去没有几步，鳄鱼就蜂拥而上，就马上就扯一扯就把他拖走了，所以大师就不见了。这故事在说什么呢？当时有一位智者说，问题不在那个大师，问题是在于信心，纯正的信心啊。而一个大师他自己没有那个法力，也没有那个信心，他自己就称为自己是一个大师，自己有这个能耐，那当然他会被鳄鱼吃掉了。义是很重要的事情，各位，义很重要的。我郑老师有时候也会很警惕自己啊，我从来不敢在你面前讲说我好像比你高明到哪里去，你们可不要对我存着什么太过分的褒奖，但是我倒是常常警惕，我不要走下去的时候就没有了。但是我这个事情要跟你讲，你我都一样，我们的人生里头一定要注意，有多少个境界，才好担多少个担头，有多大的尻川，才好大吃多少个下药，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我有那个肩胛才好担那个大头，无那个尻川都唔当吃的下药。其实也是真实的意思，东西事情真实是最好的，把事情弄清楚，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人生都有帮助。我们弄不清楚啊，一个人喊，大家跟着追，这就完蛋了。我们再讲一个小故事给各位听听。有一个人，他死了以后来到了阎罗王那里，这个阎罗王呢就说，就叫他的阅历大概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故事一样吧，开始查查看他有没有什么做好的，查来查去啊，就是查不出有什么。他一生啊，这个人呢啊，就一生都没有做过什么好事情，就是没有。但是查来查去有一件事情是好事情，终于有了。查到什么呢？是有一天他碰到了一个很饥饿的一个乞丐，那么从他家经过，他那一天呢家里收成啊比较好的这个红萝卜啊，他看他那么饿啊，就拿了一条大条的红萝卜啊。不过你也知道，红萝卜都大条的，也没有像冬瓜那么大啊。就给他，这个乞丐呢，也就得救了。就只有这一件事情，是这个人一生他发了善心，而且实际上去做了善行，就这样。阎罗王看看。只有求其生而不可得的啊，才会判罪，还有一点希望，总是送到让他升级吧，就像刚刚那个电影一样，让他上天堂好了啊，哪怕就是低一点的天也没有关系，让他上天堂，总是那边比较容易学好啊，这里他也有一个善行嘛。然后就说好吧，那我就看着这一条 红萝卜的这个事情的这个事情的这个善行上，那么你就上天堂吧。然后这个红萝卜就把它丢给这个人，这个红萝卜呢就变了，突然间就变大起来。